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。
听众你好，我是杨天成，今天非常高兴跟你一起在每周辅导教室一起来上课。在上一课我们指出人对欲望的反应情况，虽然在思想、理智和良心各个方面都清楚地知道上瘾是不好的事，要下定决心去逃避，但是决心是下了，人却没有能力去摆脱上瘾的行为。欲望就像一个微小的声音，很耐心地引诱和推动着我们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追求满足的感觉。人摆脱不了欲望给自己的控制，更渐渐地成为恶性的循环，越想就越去做，越做呢就越依从，越依从呢就越去思想。追求欲望的满足，这种恶性的循环慢慢的就成为人生活的一种模式。在我们开始上课之前呢，我们一起思想今天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，请为戒瘾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建议。请为戒瘾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建议。上瘾这个问题呢，是躲藏在一个黑暗的里面，人总想把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呢隐藏起来，不让人家知道。有时候上瘾的行为也会像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，出现的很自然，让人呢不会察觉有任何的问题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沉迷的工作或者叫工作狂，这种现象呢，当人沉迷于工作，那别人呢也很难指出他们的问题，因为勤力工作与沉迷工作呢，有时候是不容易分开出来的。对于上瘾的情况呢，我们真的不能像人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漫无目标的往前行，我们必须的仔细来思想和处理这些问题，因为上瘾对人带来一定的影响。人对欲望成瘾是经过一个阶段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欲望得到满足成为一种谎言，欺骗着我们以行动去达成这种目的。人只要试着以满足一下这种心态呢，来满足欲望对自己的诱惑，就会发觉欲望向自己的需求和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厉害。不少人是处在这种情况里面，就很难改变自己了。脱离上瘾的问题绝对不是靠着我们偶尔的想一想就能够做成的，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人要知道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这种代价呢，是为自己画出一个界限，在生活上做出一个调整或者限制。刚才我们提到上瘾这个问题呢，是躲藏在黑暗里的，人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从这一点来讲，脱离上瘾的人呢，要建立活在人面前这种生活方式，因为生活公开，人就会更检点一点，更规律的生活，在别人的监察之下呢，去改变自己。脱离上瘾，改变自己的另一个重点，就是认识改变的这个重要原因。上瘾呢，归根到底是来自人灵性的问题。人生命当中的挣扎，反映了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人若以为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不会为自己带来 一些不好的结果，是因为不相信神在自己的身边，也没有把生命的主权呢交给神，自己掌握着自己生命和生活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课程的作者特别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出现的状况比上瘾更有问题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出现的状况比上瘾更有问题。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实际的来看看怎样的改变上瘾这个问题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是寻求帮助。上一课呢，我们提过有不同的动机刺激人去改变上瘾的问题。这些动机可能就是人际关系的影响，因为家人和朋友给我们的压力，或者金钱的问题，因为要满足上瘾的活动，我们摆上大笔的金钱，这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上的收支平衡。又或者是我们害怕再用谎言来掩饰和上瘾的活动，也害怕被人抓到自己的问题等等。这些动机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也比不上认识属灵生命更重要，但呢，也可以让我们走出第一步，因为有害怕的心才会带出停止的机会。如果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思想，考虑追求认识耶稣，那就更有帮助了。认识耶稣并寻求从他而来的帮助，是智慧的选择。因为当你越认识耶稣，你就越明白他很关心你的挣扎。他不是那位高高的或者远远的坐在宝座上的君王，相反的，他名叫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。他每天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上和我们同行。这位和我们同在的神明白我们的人生，他也愿意给我们智慧和实际的指导。因此呢，人首先就是回到他的面前，看看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。若是我们软弱乏力，或者已经离开神一段时间，那我们就赶紧的回到神的面前，借着他的话得到提醒，并且靠着他的话来抵抗罪恶的引诱。另外呢，也要回到教会，同肢体一起来敬拜相交，重新建立与神还有人之间的关系。当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，亲近神，神必然也借着他的话给人力量，人因着重新建立同神的关系，也必重新建立同肢体之间的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上一课我们简单的提到要找一些人来帮助和守望，因为人呢不能单单靠自己去面对，去胜过这一切。圣经有不少的地方来提到群体来帮助我们满足这一切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。箴言书12章15节，欲望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箴言书15章22节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传道书4章9到10节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不要忘了，上瘾的事呢是隐藏的，人为了隐藏自己的问题，会为上瘾找出许多的解释的理由，并且 这些理由呢都是很具有说服力的。想戒瘾的人呢可能会说，我不想麻烦某某人，他已经很忙了。又或者说，谢谢你，我自己完全可以处理得到。这样的话的表达呢，戒瘾的人可能不想把自己的情况让别人知道，但神呢要别人来帮助我们，这是神的智慧。因为人呢有的时候真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，有人的帮助除了提供支持鼓励，还有呢就是监察的作用。找帮助这方面，我们需要找一些人，他们是明白圣经，愿意耐心的聆听我们，直接的讲真理的，或者愿意为我们祷告的，并且呢最好是找两个人。在辅导方面，两个关心的人总比一个人好。一个有事未能提供帮助，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可以继续的来关心守望。第二个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的，就是不要怕以罪为罪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这种癖好的人不喜欢罪这个字，当然我相信没有人真的喜欢这个字，可是那些谈论上瘾问题的人总是避免这个字，他们宁可用缺点或者不好的行为来代替罪的形容。但事实上，罪这个字来提醒我们，上瘾的行为就是不顺服神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，在耶利米书2章35节，他说，看哪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。新约的使徒约翰也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人很多的时候犯了罪不承认自己犯罪，这是问题所在。谈论罪恶并不是残酷，那只不过是承认真理。事实上，忽略自己有错才是自欺欺人的，而自我欺骗会带来人轻看了罪，给人带来更坏的影响。那么承认有错只不过是小小的代价而已。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，按照圣经的说法，哥林多前书5章11节、6章9到10节，还有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，这些经文呢都指出上瘾的事是被奴役的，是骄傲、自私、不信和情欲。换句话说，上瘾这个问题的最深点呢就是罪。当然上瘾的问题也可能有身体上的问题，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这是罪的问题。有人不承认是罪的问题，因为人会觉得上瘾呢是自己无法控制而行出来的行为。既然是自己控制不了而行出来的，那怎么是罪呢？甚至人根本不想这样，而是上瘾让人这样的。那么这也算为人的罪吗？欲望和渴望与入侵我们身体的病毒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染上了病毒，是因为你身不由己的，你不想要它，但是呢，它侵入到你的身体里面。如果你能够摆脱它，你是非常高兴的。但是上瘾的事呢，不是它自己得来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的癖好胜过了我们，这样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奴隶，却是我们自己愿意做奴隶。曾经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人这样分享，他说，当酒精瘾发作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呢就好像被两队的马拉往相反的方向。那他的朋友问，那哪一队得胜呢？这位人说， 我对哪一队说加油，那哪一队呢就得胜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出，我们可以发现上瘾的问题呢是人参与在其中的。酒精的瘾在人醉酒的时候会给人一点点的错觉上的好处，就是能够暂时的忘记事情，忘记痛苦，忘记胆怯的感觉，也让人证明自己呢是可以随心所欲的，又或者是可以控制孤单的感觉。只是酒精的瘾过了以后，人在精神和意志恢复清醒以后呢，一切暂时的忘记或者舒缓的感觉呢都会重新的出现了。事实上酒精的瘾呢不能够帮人真正的解决问题，相反，当人选择不断的与酒精来忘记事情，只会让酒精的瘾呢不断的加增。癖好不是一天养成的，他们通常需要时间、努力和练习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癖好和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神会问我们，你要侍奉谁呢？是我呢，还是偶像呢？有时候，我们所沉迷的事物会成为我们侍奉的偶像。我们希望借着这些癖好、偶像，给我们带来一些想要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可能是能力、享受、意义、身份、报复、逃避等等。但是这些癖好呢，或者偶像，不会白白的为我们服务，他们要你完全的对他来忠诚。因此，当你沉迷于一些成瘾的事物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你侍奉的偶像，取代了神是你侍奉的对象了。一旦有了这种沉迷的问题，人可以做什么呢？重要的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。当你认罪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位关心自己的朋友一起来祷告，那就非常好了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刚才我们一起看了如何的来改变上瘾的问题。我们看第一点就是寻求帮助，第二点就是不要怕以罪为罪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三，我们看明白耶稣基督赦免罪过。人能够认真的面对罪，承认上瘾呢是罪恶的问题，最好也要认真的来面对赦罪的情况。让我们记住一个定律，就是内疚感不能够使人改变。如果你不能肯定耶稣基督给你带来完全的赦免，那么你一定无法胜过上瘾的问题。 认真面对赦罪，好像和上瘾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关系的，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呢，就不可能戒瘾成功。我们曾经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，分享他们受到上瘾问题的辖制，明明知道这是罪，却感到自己呢是无能为力的，认为神呢不会饶恕自己。因着这种从罪而来的内疚感，加上对神错误的认识，于是呢继续不断地在罪恶当中、内疚当中痛苦的生活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你愿意转向耶稣基督，你的罪呢就可得到赦免。请你不要怀疑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，也不用质疑他对世人的爱，因为他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。不错，我们值得神去爱，但神对世人这种爱呢，就是这么无条件而奇妙地爱着我们，而且爱我们是爱到底的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也还没有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话，我鼓励你寻求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，让他的爱来帮助你、医治你，使你从罪恶当中呢能够摆脱出来。上瘾的人抱着一种内疚的感觉，对神的赦免呢也有一种怀疑和拒绝。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上瘾问题的人说，我太坏了，不值得赦免。这种话呢听起来好像很属灵，但是呢它可能是一种烟雾，是人为自己的继续沉迷做一个借口。这种的讲话就是，如果没有被赦免，人可以说是神放弃了自己。如果神放弃了自己，自己呢只好继续的在癖好当中继续行下去。又或者有人这样说，我的罪呢太深重了，我只好自己来刑罚自己。刑罚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继续的行在这种上瘾的状况里面。从这里面我们看到，有人呢用不同的借口让自己继续的沉迷在一些癖好里面。我们要明白并且承认耶稣基督能够有赦罪的恩典，人才能够真正的面对并且摆脱成瘾的问题。第四个可以帮助改变我们的，就是为自己拟定具体的计划。为自己拟定具体的计划。当人愿意离开罪恶，脱离上瘾的问题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计划自己每天的生活细节，当中也包括了怎样应付欲望和癖好。如果你没有计划，可能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计划，也可能是因为你希望仍然在癖好当中生活。这就好像你从一个为奴之家经过一道桥，走到了应许地，但是呢你却不愿意将这个桥拆掉，让自己仍然的有回头路一样。如果你想改变，请你采取一个行动，拟定一个计划，就是破釜沉舟，抵抗到底。下面呢我们以一个浏览不良网页来作为一个例子。在计划开始的时候，列出一个简单的步骤，比方说我把电脑放置在家里一个公开的地方，立定不偷偷的浏览色情网站， 也愿意每个星期请好朋友来检查曾经浏览过的互联网站。在开始脱瘾的过程里面，人有自怜，跟着就是沮丧，觉得无助，回想沉迷于自己的嗜好有多么的满足，于是呢，想再重新试一次。在这些过程里面，人呢，必须要立定心志，不要再走回头路，也要想办法来防止自己迈出回头的第二步。因此呢，有关心自己的人，为自己祷告守望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的人呢，也给自己提供一个监察的帮助。为了摆脱上瘾而做的计划呢，必须要具体。除了刚才说的简单的步骤呢，还要计划去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有时候，人对神的认识不够，会以为神呢，不能知道自己生活的每个方面，也不了解神对人的爱，也以为神呢，不重视罪恶，甚至神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。事实上，人上瘾的根源在于我们敬拜谁和怎样的敬拜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重新的检视自己属灵生命还有属灵生活，好好的去研究圣经，让自己更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一直到自己发现耶稣基督比自己以前所知道的更美好。另一方面，也寻求主内的肢体的支援和守望。因此呢，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，同肢体有美好的相交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点是特别留意的，就是不要期望我们立刻有一个惊奇的改变，上瘾的问题我们就有很大的改变或者消失。当然，神是可以这样做的，但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坚持的去寻求他，他喜欢我们切实的来寻求他。有时候我们努力奋斗从酒精的上瘾走出来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，感到筋疲力尽，酒精的瘾呢，还是没有完全的摆脱，可能我们会灰心，但是不要质疑基督徒所讲的得胜生活是什么。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经历的挣扎是真实又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圣经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是神工作的原则。跟随基督是一场征战，需要灵里面的力量和不断的提醒。我们要提醒一下，上瘾是罪恶的问题，人和罪恶抗争，需要事先做准备，也需要有根除罪恶的决心。而征战是需要时间的，作为信徒，必须准备一生作战，不要让战争的长度把我们吓倒。我们只需要专心今天的征战，依靠神还有他的帮助，他必然赐给我们所需用的力量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胜过一切。在哥林多前书6:19-20，这里说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今天被上瘾的问题所困扰，希望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寻求他的帮助，让圣灵来光照你，使你知罪离罪。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，神是爱你的，他愿意你回转归向他。只要你仰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恩典，你的罪就得赦免。 你要立志亲近神，以读经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，你就可以重新自由的生活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并且可以得胜罪恶，活在光明当中。这一课到这里作为一个结束，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分享，欢迎你来信和我们交流，愿神祝福你。
许多次我就像是那妇女，不知要往哪里去，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，是你的爱填满我心，引领我与你同行。耶稣，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，使我在患难之中。